白瑞就好像一条游鱼相似，巧妙的穿梭在大棍当中。孔道爷在后头观战，不住的点头称赞罢了。人言白云瑞是后起之秀，了不起的英雄，今日一见果真不假呀，不愧是白云剑客夏侯仁未来的接班人，好刀法。但是两个人也十分担心，恐怕白云瑞有个三长两短，对不起朋友。二位道爷各握长剑，做好准备，随时准备帮忙。且说白云瑞跟铁宽打到的二十几个回合，云瑞一想，不行，我得学我三哥呀，人家使刀我也使刀，我发现我三哥打起仗来是轻松愉快，谈笑之间就打了胜仗了。后来我记得我问过我三哥，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？我三哥跟我说过，打仗不要咬着牙攒足了劲发这个闷劲儿，那样有能耐发挥不出来，要占个巧字。今天干脆我就实施巧招，有力使力，无力使智，我何必费这个拙笨的劲儿呢？云瑞想到这，虚晃一刀，身子一摘呗，就好像脚底下没站稳的似的，扑通摔了个跟头，可把二位道爷给吓坏了。心说糟了，云瑞焉有你的命在呀、啊？但是您没仔细看，白瑞表面上摔倒了，那不是真摔，这是一记，躺在地上有姿势，右手握宝刀，左手胳膊肘拄着地，五指托着腮，两条腿蜷着，靠着地上这条磕膝盖顶着地，舌尖顶着上牙膛，眼睛盯着对面的来人，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。可八怪之一这位通背袁铁宽不知的事迹呀、啊，一看白云瑞摔倒了，心花怒放，往前一根步，把三节棍就抡起来了。姓白的，你给我在这儿吧！举起棍还没等落下来，白云瑞就利用这机会，胳膊肘磕膝盖一点力，长腾身而起，就越过铁宽的头顶。铁宽就一愣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就在他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白云瑞的刀可就下来了，以上是下，力劈华山。铁宽再想躲，可就来不及了。咔嚓，这一刀是斜肩铲背，切大葱来个大抹茶，把铁宽就劈为两半。此时栽倒，云瑞飞身已经跳出圈外，抬靴子底儿蹭刀上的血，往身上看连血点都没有。二位孔道爷一看，挑大指称赞：“好刀法！”哦，绝招在这儿呢，可把我们吓了个不轻。云瑞把血迹蹭净，冲二道爷一摆手。三个人离开这儿，还没走出一丈远去，就听靠右面那山头上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哎，杀人偿命，小子你走不了，爷爷在此！”从山坡上跑下一人，横三节棍把仨人给拦住了。云瑞往后倒退两步，仔细看，呵，我这人怎么长得一个顺眼的都没有？ 再看这位，整个吊死鬼，身高一丈挂零，长虫戴草帽，细高挺，光有高劲没粗劲，肩膀往上端端着，皮包着骨头，这张脸是狗舌头一条，煞白煞白的，没有血色，香头大的小眼睛，斗鸡子眉，在下水唇这下巴壳这儿长着一条红迹，不知道的舌头在外头吐着呢，在手里的拎着一条三角，周身上下一身黑呀、啊。这要在黑地方站着纹丝不动，活吊死鬼。云瑞用刀一指，高声断喊：“哎，什么人？”小娃娃，连我老人家你都不认识，我乃南海八怪之一，人送绰号活吊客，同清同二爷。接过晃棍就打，白云瑞并不答话，何刀跟他站在一处。咱们书说简短，这个同情的能耐跟死的那个铁棺差不多少，敌不住玉面小大魔呀。三十个回合刚过去，云瑞使了个绝命三刀，这一刀是刺穿他的胸膛，前心扎进去，后背把刀尖就露出来了。云瑞手腕子往上一翻一挑，给来个大开膛，抬腿把死尸当到地下。二位孔道爷一看，好，太好了，干净利落，打得漂亮，要照这样费不了多大的劲儿，就能杀进三千贯。云瑞在活吊客身上把刀上的血蹭净，还没等他喘过这口气儿，就见左右树林里头石喇子的后边唰唰又窜出俩来，这俩一高一矬，那高的能有一丈三尺挂零，比云瑞几乎高了一半，好像个显得神相似，那个矬的好像磨盘成精，每人掌中一对双锤。两个人出来一句话也没说，轮锤便砸，两路夹攻，把云瑞是困在当中。白云瑞今天真豁出，也没问他们俩是谁，心说问不问也没用，都是无名的小卒，书中代言这一高一矬是谁呀、啊？八怪之中的老三老四，那个大高个，人送绰号叫低头望海夜叉怪，姓苗叫苗林，那个矬个子，人送绰号叫仰面关山独角怪，姓韩叫韩豹，都是南海派的。跟白云瑞站在一处，还没等着二位孔道爷帮忙呢，这两位就敌不住小大魔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原来云瑞想好了，我光凭着真能耐非得费力不可呀，非得用巧招赢他们。云瑞想起了，对呀、啊，我还带着镖囊呢，我三哥会发镖，我也会，虽然我这镖打的不太准呗，挺沉的大铁橛子，我揣着它干什么？该扔的时候也得扔。心说我用刀对付这个大个，用镖打这小个，打定主意之后，他就全力以赴对付这个苗林。苗林就有点招架不住啊，两柄锤上下翻飞，不住的倒退。其实云瑞这叫声东击西，打着打着朝上的串瞪出一只亮烟镖，猛回身一抖手，奔这小个子韩豹就来了，招杀。要说云瑞打这镖真不怎么地， 您别看他功夫那么高，打暗器可不行，照徐良差天地。就拿他发的镖来说，不走直线，这镖出来打着把式，遮着跟头就出来了，日日日日日。尽管如此，还真打上了。镖屁股正好拍在韩豹脑门子上，啪呀，给来个紫包。就在韩豹刚一愣的时候，一锐刃就跳到他的左面，手起一刀，从软肋给他扎进去了，啪呀！这一刀把他扎死，抬腿踹死尸。这时候苗林就过来了，你敢伤我的朋友，击锤！越往下一俯身，刀走下盘，奔他的双腿，咔嚓，这一刀把双腿砍断，又一刀人头砍下。这回办的不太利索，白云瑞的衣裳上沾满了血迹，一提鼻子，这南门就甭提了。咱们说呢，得说的非常清楚。实际上，云瑞斩了四怪，也不超过十分钟。两位道爷赶紧过来，怎么样？累坏了吧？没关系，二位道爷赶紧随我来。他们接茬往里走，没走出五丈去，树林里边出来一位，钉子步往面前一站。站住！此路不通。这位沉稳的要命，白玉瑞三个人停身站住，一看对面来人身高九尺挂零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条，别看这黑天，周身上下一身灰，还是浅灰色，不注意跟白的似的。头上戴着灰色的鸭尾巾，一块美玉安的顶梁，半匹黄绫子勒头，周身上下的短靠干净利落，在手里提着一把长剑，往脸上看是面似银盆，一部银白的胡须飘洒前行，五官端正。白云瑞怎么看怎么眼熟，好像没认错了人。他您不不对耶，白云瑞心说，怪哉怪哉，怎么这人长得像我老师白云剑客夏侯仁呢？他是穿着俗家的衣裳，如果换上道装，我还非认错不可。你看那鼻子，那个眼，那个眉毛，那个脸，五官貌相，一举一动，甚至说话的声音，就是我老师。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之时，就见这位老者两手把长剑拄在地上。白云瑞啊，行，你小子手底下真有两下子，方才刀斩四怪，老朽看得真真切切，我可没给他们帮忙。什么原因？他们有他们的职责，我有我的职责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再者一说，这四个王八蛋早该死，两个肩膀子扛个肉球，愣装羊是三尖大肉棍，他们什么不是？这样的人不死，什么人死？因此我看着没管。不过你别看你进了断魂谷了，我这一关你可过不去啊。白玉瑞，我不是吓唬你，也别说是你，就是你授业的老恩师，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了，白云剑客夏侯仁了，他也过不去。云瑞冷笑了一声，不见他吧。请问这位 尊姓大名？
甭问，
问我也不能告诉你。为什么呢？我怕把你吓跑了。
话音未落，从云瑞的身后肉跑出一个人来，压着个脖子。
哎，主人呢？我来了。
白云瑞一看山药蛋，嘿，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来吗？让你看守庙宇，谁让你来？
我主人呢？我不来。
谁能对付得了这老王八蛋呢？非得山药蛋对付王八蛋。
您瞧我的吧。
说着话，山药蛋大步流星来到老者面前，把脑袋一扑了。
老朋友，认识山药蛋吗？
这老者不看则可，一瞅对面这个乞丐，机灵灵打一冷战，就倒吸了一口冷气。啊，原来是你。
不错，正是我老人家。你这号人非得我来对付不可。
书中代言，为什么这个白胡子老者对山药蛋如此害怕？
莫非他认识他不成？
当然不认识，能怕吗？咱们说了这么多天，究竟山药蛋是何许人也？莫非真是个乞丐吗？
不是，
他是个了不起的剑侠呀。此人家住雷州半岛青云山庄，有个绰号叫南海起剑活报应，姓上，叫上淮山。您听这绰号，南海起剑活报应，这个起呢，就是乞求的乞，乞丐的乞，可不是奇怪的奇，那乃是著了名的剑客。要说起他这个人来，很有意思，从小就学会绝艺在身，之后闯荡江湖，遍走各处访名山会高人，久而久之，年纪越累，这功夫是越来越高啊。他不仅武艺高强，这个人还特别特孝，不拘小节，非常诙谐，在衣着打扮上他一点讲究都没有，头也不梳，脸也不洗，衣服不穿破了不算完，甚至穿破了也舍不得扔。表面上看跟个要饭花子相似，所以都管他叫乞丐。另外，你别看他这么大的名望，这么高的能耐，真正见过他的没几个人，他是来无踪去无影。很多练武的人光闻其名未见其面，他自幼就生长在雷州一带，对南海的地理是非常熟悉，也可以算是南海派的一个人物。他呢跟海外金角岛的万年古佛还处得不错。万年古佛是谁呢？就是王元的授业老师。数年前上淮山呢到万年寺去找万年古佛，两个人闲谈。哎，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个白胡子老头去了。那位说他是谁呀？这个人也了不起啊，属于南海派六大剑客之一，复姓夏侯，单字杰，他叫夏侯杰。 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他的亲堂兄，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。不然的话，怎么白云瑞一见他就一愣呢？瞅他的五官貌相，甚至声音都像老师夏侯仁呢？只是血缘的关系。你别看他是夏侯仁的亲堂弟，可是两个人对人生的道路怎么个走法，为人处事这些哲理看法不同。白云剑客夏侯仁走得正，行得端，正大光明，那可以说竹筒倒豆子，嘁哩嘎啦带响的。可是夏侯杰呢，为人奸狡，爱心里头作劲，这个人非常毒辣，所以哥俩铸剑就产生了矛盾。白云剑客夏侯仁后来出家，在四川峨眉山白云观当了观主，成了上三门的总门长。夏侯杰一口气到了南海一带，就成了六大剑客之一，人送绰号叫清风大剑。他跟他堂兄夏侯仁坐着劲儿，心说你别看你是上三门的总门长，咱俩早晚见着，比划比划，我非把你扳倒了不可。他呀性情骄傲，目空一切，眼里头没人。这次溜达来溜达去，到了万年寺，正好遇上这个绰号山药蛋的上怀山上老剑客，经万年古佛从中一介绍啊，俩人都听过大名。人家上怀山没有别的心，这夏侯杰就动了心思，心说哎呀，我觉着这个人挺了不起呀、啊，人送绰号的南海起剑活报应，耳朵都摸出茧子来，哦，就这模样，这不臭要饭的吗？